各位在巴巴摩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可以说收听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哎，已经到秋天了呢，真的到秋天了呢，好热的夏天，跟他可以感受得到渐渐远去了。最近都有较凉，当然一个阿袂稳定来，所以一个有可能会真热，但是一次一次会比更凉这样子。那很多人呢，都会趁着秋天去温带国家，纬度较悬的所在，可以看什么呢？看枫叶。当然不只是枫树这个叶子啊，那温带国家呢，不止枫树会变颜色，在秋天会变，人家说满山的枫红。那因为温度会比较低，这个树叶它们的过冬的机制呢，就让它变，有的变红色，有的变黄色，然后就掉叶子。那有的呢还是常青是绿色的，所以呢你要光鬼屁刷垮开哈，它变得很漂亮，有青有红的有黄的啊，大片大片。所以有的人就会专门去国外看这个景色。那在台湾呢，亚热带很难看到这样大片的树叶变颜色的这种景观。那当然去到高海拔的所在也会看到，这是台湾得天独厚的地方，就是说虽然我们在那个亚热带的地方，但是我们的温差呢，因为地势的关系，温差还是有很多，所以连寒带的植物也都有。那不用去到观山，咱台湾其实有哪会看到一种变色的一款景致。不过很奇妙，就是说它不是叶子变色了，而是一种台湾特有种的树木，它在这个秋天会开花，本来是生绿色的花苞，然后开出小小的黄色的花，密密麻麻的。它开完花之后，它长种子，种子呢很有趣，它有三片像叶片的东西把它包起来，蓬蓬的，然后是红色的。那这红色会慢慢的转变，转变成棕色，莲藕呢有的会掉下来，一般红色的时候没落下来，咖啡色就会留在树上很久了。所以这几片看起来等那像那国外温带国家那款秋天树叶变色一款景致。那现在在高速公路上呢，有的路段就种植了很多台湾栾树，因为一东西诶存在着黄色又红色又咖啡色，所以色彩也相当丰富，相当有变化，你就可以欣赏到这种多彩的自然景观。这是上天给我们台湾的礼物，老人可以趁这个长水的时机出去看看。那再下来有几则比较让人非常沉痛的一些东西要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也当注意，媒体真的报道的不多，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真的媒体报道的不多，台湾关注到的人还很少。这是新唐人电视台也一篇文章，叫中共以简体为名全员采集新疆人 DNA。 这是2017年的消息，说这个总部位于纽约的非政府国际组织人权观察 Human Rights Watch 的新闻稿当中有说到一个消息，说新疆的阿克苏地区人口服务管理跟实名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一七月的时候有发行一个全区人口精准登记核实工作指南。苗这么等哈，全区人口精准登记核实工作指南，简称叫工作指南。其中有规定说，当地新疆人无同款形态生物特征，由不同机关负责收集。在收集新疆人的生物特征，什么生物特征呢？中三维成像、指纹、声纹、虹膜扫描等等的生物信息。那这是由政党的官员组成联合工作队， 以什么方式来去采集呢？入户采集，啊不，就是设立固定采集点、集中采集等等的方式来采集这些资料，同时还进行了户口查核。这就那他在迄个台湾戒严时代吼，各有迄种户口调查，爱中央地界新疆进行户口的调查，打击，还要把他们的声纹、指纹、虹膜、三维成像都来采集下来。可是这是表面上他们有采集的，还有一项呢，他们没有明文列出来的检核项目，就是 DNA 检查项目。 DNA 是检验的项目里面之一。那DNA 跟血型的资料呢，是每个卫生计生部、计划生育部，简称叫计生部，卫生计生部门来互检，通过全民健康体检工程来进行采集。也就是说，一个新疆的人民讲的，就是讲，因为改健康检查，健康检查来采集他们的 DNA 跟他们的血液。那在这2011年的报道当中，已经参加全民体检的已经有1900万人啊，也就是讲，在去年已经7年前，从采取这些资料建档起来的人数，已经超过台湾半数的人口啊。这个工作指南哈，就是全区人口精准登记核实工作指南，要求采集对象是该地区12岁到65岁人。那对于重点人员跟需要关注人员各也亲近亲属呢，就不受年龄限制，要全员采集。那上面重点人员需要关注人员，不是一种高官大员，是那种中央认为有危险的人、无乖的人，那叫重点人员吧，我猜。啊，他的亲戚50都要全部去给采集到。那不是只住在新疆这些人要采集而已哦。那这个新疆的人已经搬去中国的其他地方住，也去给要求说要向地方当局提供他们的生物学特征样本。那位于这个纽约的非政府国际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说，这款将对所有的人，包括 DNA 在内的强制性生物学特许证资料库的设立，是对国际人权准则的很粗暴的侵犯。这款的做法是以免费保险项目的名义在秘密进行，尤其让人不安。那中共卫生部以在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陈秉忠以甲大纪元表示，大纪元是一个媒体，中共在这检体中大规模的采集人体高度敏感性的 DNA 跟血型的信息，无形中增加了很大的卫生开支。啊，这款大面积的扫描在世界上是前所未有、闻有未闻。这位前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陈秉忠认为，中共这样做让人怀疑他有不可告人的动机。那在美国的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马在这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表示，特别是秘密进行的采集，这就是说明中共想要暗藏什么会。那想要暗藏的事情，就说明说他有阴险邪恶的目的，这不仅仅是人权的问题，是一个民族生存的问题。也就是说，新疆的维吾尔族可能面临的一个巨大的危难，就是灭族。那 根据伊利夏提分析，中共要收集居民的 DNA 数据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达到对每一个维吾尔人进行控制，对每一个哦，伊讲一旦有因的生理数据啊，安尼要找到一个人，不管伊伫啥物所在进入去边界，还是行出边界，对中国来讲啊，拢清清楚楚。第二个呢，第二个目的就是甲维吾尔人规个民族当作是中共器官移植的备用库，器官移植的备用库。最近在新疆喀什的飞机场有开通一个器官绿色通道，在飞机场开设一个特别的通道给器官通过的。伊讲，如果器官的来源不是真多，那有可能会在一个机场来开设一个专用的绿色通道，那说明这个地方的器官源是非常充足的，而喀什是维吾尔人居住最大最多的地方。第三个目的，可能就是采集血液样本来制造生物武器。伊讲，中共政权一直把维吾尔人当作是敌人，那不是要把他们彻底同化，就是要彻底消灭。所以中共真有可能针对维吾尔人来传播一些他们无法度抵抗的病来进行种族大屠杀。这是在美国的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以分析的三个目的。那根据人权观察的记录呢，新疆公安会曾经在2016年9月呢公开标购 DNA 定序仪，很明显的当看到伊正在建构大型基础设备，以便通过分析 DNA 样本将大量人员建档管理。那人权观察提2017年五月份的记录有显示，中共公安机关已经建立一档搜寻的全国性 DNA 资料库，有超过4000万人的资料，包括什么呢？异议人士还有流动人员。这个资料库啊 ，DNA 资料库啊，和公安机关唔得啦，一档找到特定人士，买当找出伊的亲族成员，哦，有血缘关系的都可以搜寻出来耶。那北京的维权人士胡佳对大纪元讲，是依照这是中共对犯罪嫌疑人的手段，啊，即卖呢已经用到规个维吾尔民族身上。这款措施对新疆人运用了后呢，一定会继续用在藏族人，就是吐蕃人，包括青海、四川、甘肃南部跟云南西北部的藏族人，当然也可以用在汉族人身上。新疆是一个无岛的所在，在那里甲岛无甲来来，甲岛法连甲色色。他们拿维吾尔人做试验，做这个整个计划的练习。胡佳讲，中国的反恐的目的就是维稳，中国对付维吾尔族人，敢动作恐怖分子，这是因逮捕维吾尔族人，对维吾尔族人做生物信息采集，对维吾尔人实施种种管制的说法之一。那反恐其实就是为着维稳，那维稳为什么呢？维护这个专制体制的根基。中共在这方面炸着做好万全的准备。那中国前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陈秉忠表示说，这款大面积的做体检一般是固定的项目，只有特殊的情况之下才需要 采 DNA 又抽血这款的检查，是比如说需要做器官移植，接受器官移植，还是万分之一才有一个的，或者是骨髓移植的需要。不过这款也是造血功能不全白血病，叫需要骨髓移植。说到这里心来一段音乐，再过来继续听另外一个见证人也公话。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回来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导播是哆瑞咪。说来呢，我们来听另外一个医生的见证。在去年10月30日，流亡英国的前乌鲁木齐铁路局中心医院肿瘤外科医师安华托蒂，他在台湾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访问的时候说到，维吾尔族人遭到强摘器官的情况是愈来愈严重。伊真是一张相片，是中国内边冒险寄予伊的一张相片，顶端显示是新疆的某一个机场 标示着人体器官运输的特别通道。伊讲，我感觉规身躯鸡毛皮拢夹起来。如果这是真的，你想看卖啊？这款交通量是爱有偌尼啊大，才当好一个机场建立这款的专用的通道。安华托地阿哥有讲，中共伫新疆所谓的建民工程，哦，这名字合得还真贴切哈、哦。它是健康的健，人民的民，建民工程。可是这个跟下贱的贱，下贱人民工程，应不是一样吗？中共在新疆所谓的建民工程，只针对维吾尔族人全面抽血检查。一直以来，这是中共为了被活摘器官移植扩大，跟建立血型配对器官库。中共后来外靠改做是 DNA 基因检查，不过你若要检验 DNA， 根本就不用抽血，因为只要你从口腔采集就可以了，就是棉花棒在口腔上抹几下啊，就会有一些细胞被抹下来，然后就可以进行 DNA 的检测，根本不用抽血。那安华托地引述维吾尔族媒体报道，一共1995年到2007年，中共在新疆进行的防止极端化的思想改造班。10万的新疆人失踪，官方到现在也还没法有一个说法，他怀疑这些人是去让拔器官去了，器官已经被摘掉了。从1995年到2007年这12年之间，有10万个人失踪。安华托地说，1990年代乌鲁木齐的盛传有人在淘器官，那当地啊有很多农家的很多农民哦，带孩子去检查，看孩子的器官有没去吗？然后他检查了100多位，那其中三个人身上有疤痕，经过检查证实他们的肾脏被偷走，孩子也被活摘器官呢。然后那个安华托地啊，他还说他1995年曾经被上级带去西山刑场，亲手活摘一个死囚的肝跟肾。第二熬夜的开始暗中调查活摘器官的黑幕。安华托地在质疑，在其他国家患者还价单台器官移植的要等2-3年，才可能有等到可以配合的器官。为什么在中国只要等2礼拜？是不是啊？在急诊的情况之下，只要等4点钟。那湖南省人民医院甚至在2006年推出先来先得的免费肝肾移植以招揽顾客。那真的是这样，哆来咪甚至怀疑他们连配对都没有做。你说这个器官是这么紧缺的东西，哪有这么多器官可以免费送给你？4点钟就当摕到一个肝脏，这就当说明讲，因有一个很大的活体器官库，因为器官体离开人的身躯了，敢那会当活6点钟，伊为着要保存这个器官，上盖好的保存方法就是让伊藏在活人的身躯内面。所以这些人他的生理的资讯都可以用列册，他们用的话是在那等多一个时间出现，他的器官可以配合那个被移植的人，他就马上被找出来，马上 被活灾奇观。其实根据多方媒体的报道，被法轮功学员去予中共大面积的活灾奇观之前，新疆人、东土耳其斯坦人跟吐蕃人，就是新疆人跟藏族人，炸的变成是中共秘密挖北器官的主要的供体来源，为着要予中共的权贵阶层服务，活灾器官从文革时期就形成了党内的秘密产业。江泽民把法轮功学员定位为政治敌人了后，中共更获得了更多的无偿器官供体，活灾移植产业的服务对象随之迅速扩张到平民甚至外国人，成为中共官员党政机构谋取暴利的手段。据中国法轮功学员透露，讲欢喜去予中共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差不多拢会去予伊体检的名义来进行抽血检查，甚至到这几年啊，中国西南部分的省啊，当局过去迄阿伯洪关哦，阿伯洪了，一个自由之身的法轮功的学员出来边强制抽血体检，那这跟新疆人的所谓全民体检不是一样吗？这是一个什么款的国家？一对人生命是安那的看待？这款的态度对文革、对中国文化大革命以来到今完全无改变。文化大革命的时阵啊，不断掀起一场不小的莫名其妙的仇恨，然后他们可以把人杀死，把他的器官挖来吃掉。学生啊，欧老师、欧校长的那个器官，甲剥来吃，大家分，大家吃。那这活灾器官跟这种情形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的只是它变成了一个商业行为，那更可恶哎！没仇没恨的，以一个国家用整个国家的机器来做一个这款邪恶的器官买卖，这不是人愿意自愿的，它是把人整个抓起来，甚至还没抓起来它就抽血做 DNA 检查来建立一个资料库，然后随时取用。一想到这种状况，胃都痛起来了。怎么还有人会讲中国多好多好，多有效率，中国多么先进，我们爱统一？你想，你能理解到那种状况吗？统一之后，整个台湾都变成是活体器官库啊，你要被强制的体检。如果很不幸的你可以跟一个需要换器官的人配对成功的话，你就会被失踪。以后你活的是为着等那像那个森林里面的巫婆把孩子饲好肥肥，是为着要把人抬来住，那已经不是一个童话故事了。他们现在正在做这样子的事情，把人当作精神的饲，不是像童话故事里面把那两个兄妹饲到肥肥胖胖糖好吃，他们去用集体关押，没这么好运，他们被关押，被恶劣的对待，当中还包括药物的注射，包括肉体的虐待，精神的虐待。可是我干嘛做给国啊？是先呐，这个代志已经进行这么久啊，国啊已经有几个听证会啊，台湾甚至啊，足侪人唔知呀，台湾的媒体很少在报道这样的事情， 很多很多人对这种事情毫不关心，它从来不会是一个媒体的热门话题。法轮功的学员在这街头坐多久啊，控诉多久啊，是怎么台湾的媒体这么少给他们注意？非常非常亲中的国民党，甚至最近去用问到的是又说、台湾的法轮功不安怎啊，他不知道。现在已经是网络时代了，你需要什么资讯几乎没有那个在网络上找不到的。那也在说他不知道这款的态度跟活在机关同款的邪恶。到这呢就休困一下，来讨论现在国内的反应。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家，我是哆瑞咪。最近终于中共活摘器官的事情有稍微去让注意到，不过呢却又被邪恶的人给打偏掉了这个核心问题。现在去让注意到就是最近有一个人来台湾，也册在台湾有中文版出版，葛特曼这位人权记者带着他的书《屠杀》来跟台湾社会接受。这是杨宪宏的文章，他的标题是《台湾人，你的良心有没有被活摘了》。杨宪宏在这个文章一开头，他说葛特曼为台湾 带来上个重要的讯息，就是台湾的医界、政界、商业界当中，含中共有接触的人，爱把恁的手洗好清气啊！古特曼以及本来台湾的经历，拢会炸去国际社会，也会到各国的国会来听证。葛特曼来到台湾啊，一开始就问接待伊的朋友讲：“恁有注意到新疆最近的状况吗？”唔，跟他是伊在关心。最近台湾华东的著名外国记者也开始在台湾采访有关新疆百万维族人被关到在学习营的惨事，而且让人更加不安的是，已经有消息传出来。加爱红关爱郎乌克兰面临的被活灾器官的厄运，一如葛特曼在屠杀里面所描述的法轮功学员当年被活灾器官的情节，可能会再次在中国发生。那根据之前分享这篇文章，其实不是再次在中国发生，而是再次大规模的发生。新疆他们被活灾器官很久了，甚至是文革那时候就开始了，这国家有够邪恶的。葛特曼这次来台最重要的事情是他要找事实，为什么来到台湾，是因为他发现跟器官移植及很有可能进一步与活灾器官有关系的叶克膜技术是台湾介绍去中国的，伊要来找证据。这边来台湾有足侪收获，要洗干净你们的手 ，clean your hands， 算是足中肯的一句话啊。那杨宪宏一下讲，如果新疆维吾尔族人未来有可能被活灾器官，就可以预见那些从2000年能请你一熬学会用叶克膜技术的那些，就是 ECMO 技术的那一些中国器官移植的屠夫，一下下屠夫一共因不配红叫做移星。那有可能这些屠夫过去杀了法轮功，现在准备要杀维族人，活灾罪犯是同一批人，重点是他们都从台湾学了叶克膜技术。葛特曼来台湾收集资料、医学报告、论文报道，比对这个关联性。有人说活灾干嘛需要用到叶克膜技术？杨宪宏说，这是在帮自己脱罪。事实上，有了 ECMO 技术之后，中国增加足侪潜在供应者，潜在供应者就是活人，被接上了叶克膜技术，并且被加工成了没有心跳的供体。这些都是高度争议的做法，就是本来一个人好好的人，把它加工成没有心跳，以符合器官移植的条件来掩人耳目。这种是台湾明定禁止的行为。不过这款的做法在台湾去年禁止进行已经有部分的医生逃走，这是很严厉的指控哦。这部分的责任 ECMO 技术被滥用的台湾与中国问题，葛特曼已经掌握到关键。这是葛特曼调查的进一步，也就是大屠杀的旧责。国际之间已经展开了，已经有一些中国屠夫被列入万国公罪。现在台湾这个因素到底在中国瓦班器官的方面有什么关联跟角色？这个已经不只是器官买卖中介的犯罪问题，还牵涉到包庇跟相互的刑责，而大医院也可能造假，让去中国非法换器官回来台湾，还可以当使用健保来抗排斥。这些问题 都爱对1994年追到2017年，而有一些资料如果已经被销毁，那就更加有问题。而当年台湾的器官需求、病人的医学个别记录跟中共之间的资料如何形成通道比对，而有利于海峡之间器官的重建，这都要查个清清楚楚。立法院啊，杨宪宏呼吁说，立法院应该开一次特别的专案报告，连同监察院进行调查，最后送到司法单位去严审。杨宪宏下说，葛特曼来台湾，给台湾一次自清的机会，台湾社会是知道怎么反省的，不过因为过去中共已经在台湾是很多统战的毒素，所以呈现出各种共产党的爪牙的抓狂叫嚣，这是一个照妖镜，葛特曼他让妖魔现形，现在让我们看清每一个角色，让每一个台湾人有机会来检查自己良心有去防慢掉无，这才是真正大毒杀。杨宪宏会这样质疑是有原因的，多少台湾的医界、政界、商界牵涉到这个活在器官的恶行，其实很多人去中国做器官移植，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情，也许他们并不知道那个不是什么死刑犯的器官，很多人都不知道那个是活在无辜的人的器官。可是当你知道发现这个问题之后，绝对不能再回避的。他说医生的责任是救人，不过他是杀死了一个无辜的清白的人，一个非自愿供应者的人来救一个病人，这样敢是合作在救人，这是沾满了血腥的双手。这款医生就像杨宪宏说的，那不足的叫做医生是屠夫，那生命是这样杀另外一个人延续自己的生命活下去，到底良心不安，还是像杨宪宏说的良心既宏活在掉的。当你知道这种事实的时候，还去做这种中介，还是为了维护这个管道继续畅通，某天可能自己也用得到，或者是自己已经用过了就不敢出来揭露，这也是良心既宏慢起啊。多少台湾人在这当中获得了利益，这是一个国际丑闻，整个台湾会被国际怎么看待，会变得怎么不堪，整个台湾人会被视为如何的卑劣邪恶。为什么之前台湾的媒体很少讲到这个活在器官的问题，为什么台湾的政治人物很少拿这个议题来质问，一直到葛特曼这次来台湾，一直到这次来台湾刚好碰上了2018县市长选举，刚好一位首都的候选人可能牵涉到这一个屠杀，因为政治的立场的对立呢，所以这个大屠杀才有机会被关注更多。那台湾真的很多人去中国接受器官移植，当然不只去中国，还有其他的国家，但最大众的还是中国。那个民进党的立委赵天麟抵接立法院咨询的时候，有指出说现在再来去中国移植器官的人大部分都没有依法向器官捐赠移植登录中心通报，器官的来源并不透明。虽然说我们的法律啊，在卫福部 医事司副司长廖坤副工，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民国104年修正实施，就是2015年有修正实施。在这个进程去国外接受器官移植的人，应该要在年底完成通报。那2015年后移植的，应该在月底前完成通报，啊，不会处罚3万到15万的罚款。卫福部陈时中在立法院嘛表示说，如果无依法完成通报，就不给这种抗排斥药的健保给付。根据健保署的统计，不分境外境内器官移植，台湾去年啊，2017年总共有12000多人在吃抗排斥的药，医药费呢23亿1500万，一位移植患者平均一年要19万元。我的妈呀，这健保怎么给付得完？那2015年七月修正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呢，民众去国外接受器官的移植要通报什么，回来再接受后续治疗的应该要提供器官移植类目所在国家医院跟医师等书面资料给医院，那医院呢就应该向器捐中心通报并且完成登录，这是法定的强制通报义务，而且溯及既往。不过呢，在今年七月清查发现数字有严重落差，很多病人讲不出医院或执行手术的医生的名字，给给敢会晓讲去多一个国家。那即使患者有通报，资料也不完整，这其中在中国移植的占了很大的比例。那虽然法令是这样规定，可是事实上通报的状况真的很糟糕。卫福部透过这种抗排斥药物的给付啊，估计已经有2000多器官移植者不是在国内手术的。按照道理来讲，这2000多都应该要完成通报，可是只有1757人登录，而且资料是不完全的，有541人是完全没有通报的。那这样子有办法杜绝去国外做非法器官移植的行为吗？那他们是透过什么门路去做这种非法的移植？那这样关这不好，那台湾干不起变成杀人的帮凶。如果台湾人不被关心这代志，如果政府不被提出有效的办法，不被面对这件代志，真的哆来咪，作为一个台湾人的话，会觉得很羞耻。那刚刚讲到葛特曼来台湾，吹台湾看中国活在器官之间的关联性，他们学会用叶克膜更便利他们活在器官。台湾有一位候选人跳出来，为什么？因为就是他之前很自豪的说他去中国，去中国教他们使用叶克膜用在器官移植手术，而且物超所值。现在要来告这位人权记者葛特曼，要告的不是他书上所写的内容，而是葛特曼说他是 liar， 回避了书上的内容，却针对这个字要告葛特曼，这是什么总控？好，我不讲柯文哲跟活在器官的关系，这个可以自己去买书来看《屠杀》这本书。但是我分享一篇金恒伟的夫人张文义女士所写的这本，她跟柯文哲很熟，她观察到了什么，在这里分享给大家听。 伊讲将近三年前，我的囝去和爱国同心会的匪徒徒手揍了一顿。起因是因为柯P的竞选市长的事，讲要解决101大楼前五星旗匪徒殴打法轮功学员的证件，根本没有兑现。他说他的儿子锵锵刚从美国读完硕士回来，一回来的时候呢，看到公庭的抓白鸭虾，台湾人日本红民告单追病洗晒是大便，然后扩音器呢发出巨大的噪音，不断的脏话咒骂法轮功还有台湾人。那张文义女士的小孩，就是张文义跟金恒伟老师的小孩呢，锵锵一些东西等少年血气方刚，是一个台湾话也不会说的台湾人。那时候他气到把那个扩音器推倒，跟那个会员的纸牌。这个时候黑暗里跳出一个胖汉，忽然呢，把锵锵1300度的近视眼镜抢下来扔到远处，然后把他的夹克衣领提起来盖住头脸，然后朝他的头猛打。被盖住头脸的猛打什么都看不到，只能拼命的胡乱的反击。他的近视有1300度，医生说他不能剧烈运动，去让打当然更不能，尤其是有可能会导致青眉的头壳。那他挨打的时候呢，警察出现了，那个法轮功学员被爱国同心会骚扰叫了一天都不回应的警察出现了，帮锵锵找回变形的眼镜，把这些匪徒跟书生一起带回警局。张文义女士说，柯P不是陌生人，若要找伊一通电话就用的啊，因并不想要用特权。为什么他们跟柯P熟悉呢？就是2012年的时候，当时候陈总统在狱中病了，陈昭之已通过各种管道希望联署特赦，至少嘛也保外就医。金姐良联署啊，就是柯P不肯。陈昭之说：“啊不，请你去北港看夜总控姐。”所以呢，柯P在陈昭之跟立委的陪同之下去看了，他有一点震惊，震惊讲：“那一波医疗小组甲总统看病。”那当时候陈昭之看在柯P是台大急诊室的主任，那因为他护连胜文，就是出来说连胜文脸上的枪伤是真的而小有名气。可是当时候很莫名其妙的，柯文哲并不是连胜文的主治医师，他只是看报告而已。好，他因为这样子而小有名气，于是请他担任召集人，成立了陈水扁总统民间医疗小组。小组里面呢，除了医生还有几个顾问，所以啊，他们的每一礼拜有一遍的会议，多半呢是会见到柯P的。即使啊，好，下来我们来看看柯P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种内情里面我们就可以理解了。他不怎么关心总统的病情，只注意自己的艾滋弃捐案跟 MG149 案，他认为那是政敌迫害。啊，上次常说的一句话是，昭之你找我当小组召集人把我害惨了。那张文义说，后来发现大家都知道总统保外就医，柯P选上台北市长，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竞选期间他上电视夸夸其谈的医疗救扁，都是其他人不论昼夜费时尽力的奔走守候跟协商，而他呢却是在上电视前听一下小组简报，就在电视上把全部的功劳揽在自己身上。医疗小组的医生他们不是为了名利来做这个事情，所以没在跟他计较， 直到伊为着要向某一方来谄媚、献媚，来讲陈总统伊是假病，然后一说再说，越抹越黑，大家才感觉讲，这实在是有损医生的道德伦理，所以才该对赵志林的位置开除。张维一说，有一遍在陈总统买给的餐序当中，他跟柯P刚好坐在总统的两边边。张维一当场就问柯P说，要怎么解决五千级打人的乱象，你知道他的回答是什么吗？这里报告给大家听，他说这个很难嘞，最好是打死人啊，事情不堪啊，就容易解决了。张文义说当场傻眼，市民的人身安全是市长的责任啊，他非常生气了。作为一个母亲，他说我生气了，后悔强强挨打的当时候没有出来谴责柯P背叛选前诺言。当时候陈总统替柯文哲打圆场说，这边贵你啊，卖个港美啊。可是柯P不仅仅曾是一个医生，而连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人格也是完全破产。所以张文义说，我100%能够赞同而且理解葛特曼先生的指控，我看到的是柯P自己写的论文，说叶克膜用在器官移植上物超所值。他自己也承认知道中国有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的事，他严重违反医师的专业伦理，没有资格当医生，也没有资格当民主社会的公仆。大家自己想一想，能够让这个表里不一、没有同理心、前后说辞不一致、投机狡诈、两岸一家亲这样子的人，你能够信任他把自己的安全、把自己的福祉交在他的手上吗？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人格。台湾人摸摸自己的良心，如果还有的话，你可以看看那个支持柯文哲的这些柯粉们，他们是怎样的在霸凌别人。有一个医生出来指出这种器官移植的问题，他知道有问题，结果在留言里面被羞辱、被谩骂，完全不是就事论事的论说，而是谩骂，问候你祖宗八代，非常没有品格、非常没有水准、非常低劣的回应，还打爆医院的电话，危害了其他病人的权利，这就是柯粉的水准。今日咱的故乡，咱的岛，就甲大家分享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